所以这个形式就是向全世界的这个佛法的弘扬。这个无量寿经也是在国外成立了净宗学会，已经成立了十个了。今年在新加坡第一次，他们把他们的那个记录给我寄来了，要举行这个世界的净宗学会的年会。他们那个怎么月请信没来，但是他那一捐案的这个福音的来了，月请赵叔和我去参加。我就不打算去参加，因为这些事情，这种开会的事情，我还是不是怎么有兴趣。不，总之说明就是这个，一刚才说明一个就是密法在国外很流行，再有就是这个净宗学会、净土宗、无量寿经，在海外这个大量的印、大量的流通，这些情况。也可以说是空前的。在空前方面，就是这个含义，就是在净土宗虽然很久，但是无量寿经没有被这么广泛被重视，也没有善本，现在有了善本了，受到重视，这一个是空前的。密宗只是限于从前西印度，印度教就亡了，就是西藏。西藏到这个大陆啊，还到我们汉地，主要是对元朝来的是花教、沙家，元朝来的是沙家，所以沙家就很大的流弊啊，所以他们都把这个记在这个红派的教这个教是错误。沙家派这个主张男女双修，以至于皇帝给他修这个法，修这法以至于人家打到城底下还都不知道，所以仓皇逃遁，所以明朝就禁止了这个密教。清朝是来的是黄教，皇帝姓黄教，所以这个来到中国的过去只是沙家和黄教。黄教更晚了，黄教是在明朝才开始的教，古教嘛，红白教没有来过，所以这就是个空前的事。这个红白教到中国来，从汪大祖师开始，他逃来的，被迫害，从这个山洞里头就陷在一个这个地牢里头。关在地牢里头，还有一个人，我最近才知道，受到同等的待遇，也是一个活佛，也被捐起来，也是给吃毒药没有死，这个人还活着。有另外一个活佛，两个人都在西方都差不太多，但这个年轻，都他还活着，就是这么逃出来之后，这个头发都长十几年呢。这徒劳里头，所以修行人遇见的灾难往往是很严重的考验嘛。现在人还没有一点了就抱怨了，我又不慈悲了，不加倍我了啊！衣服都是人家看见他，他一个师太呢，我管叫师伯，他一会儿认识，哎，是师伯，他说你是人是鬼啊？不像个人了。后来他又在这个一路，他就跑到中国，就见了段祺瑞。说我岳父是若那祖师的第一批徒弟，那时候段祺瑞领着这很多人一块儿皈依，我岳父是跟段祺瑞他们一块儿皈依的，第一批徒弟，这才到了中国，这个红白教才带到中国，是第一个来，他推荐的贡嘎上师。而且亲自去拜访弘法上师，请他出山。现在大家公认，不在这个这教理与实修两个方面同时去考虑的话，西藏第一，那就跟考虑王羲之一样，你把草字跟真字两个都同时考虑的话，王羲之第一，这就是这个话就这么来的。单论修持，可能有人比弘法上师还要高一点；单论理论，有人也可能比弘法上师高一点。这两个都要一起考虑，那就是弘法上师第一。 而这一个关系很重要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啊，这个关系很重要。确实都是恩师啊，华上师是很难得的上师。华上师临死的时候身体缩成一尺多，这是大成就的证据，一个就是化光了，同时另一个就是身体缩小，另一种形式很短，烧的时候心脏烧不坏，而且心脏上有字，这个李一指亲自看见。你们都知道李一指吗？李一指亲自看见上的一个红字，这都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。这个照片我看见，我从我佛堂里供过，那次在不在美国还干过他那个照片，当时供在那儿在翻照的很多，一个心脏是完整的。说太些大师说心脏也不坏，但是没有红字，他是有个红字，心脏现出红字，而且缩小，两个这个指标它就是不一样了，这好多好多好多方面的因素。贡嘎上师也是这个肉身留下，所以这个红白教嘛也是前所未有的，就到这个流行于这个中国这个大地，一直到国外，但是都还带着就是多物理多，所以这是什么众生的功业，这也不可免，也不可免的。你看释迦牟尼佛出世之后，印度那些个外道一直流传到现在。因为说印度出了释迦牟尼佛，那个外道就没有了。因为外道现在还有人杀了自个儿子，拿自个儿子血去供神，求佛加求神加倍。你说这个荒谬到什么程度了？他还是传下来的。那虽然但是信释迦牟尼佛出来了，这种不好的还是往下传呢。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就将来就是佛教是真正在复兴。啊，他这些事情都是我总觉得好像这个是避免不了，什么好的都是往下传，也绝不了，什么坏的也是照样往下传，一样也不能找。古时有的，现在他也不会绝，他什么坏事都一样往下传。那个大悲教的都传下来了，这三个字你听见过没有？大悲教，大悲我教，啊，大悲我教，一直传上海还在有，就是现在，后面有杰伦，这男男女女都是进到大悲我教，就谁有谁都说说碰着谁是谁。这个教主他带着几个女的在被我之外，一个人一生要进过几次两次这个大悲之后，就一定解脱。大悲教，极大的一个悲我，整个一个屋子是个大悲我，他坐在四周围到人高房子一坐，到人之后摸着人。那验出来现在，你说这有什么教理？这有什么东西？就是人的，就是，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是必须要没有这些个的。我主要就是说要那个正，它这个众生业重，说这些东西的流传，有人相信，但是必然的。所难的是正法的这个法桩能够竖起来。所以我们现在就说啊。跟他说了这个这些形式这个目前也就是在还看不出这个谁强谁弱，但是就是说，但是我们可是要有十足的信心呐，而且也是顺势看到这个也是。是我们呢，这个极大的这种荣幸啊，能够在这种法运里头，为了有助于正法的复兴，我们能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，就是这样一个形式。你现在也是可以，这你有的时候这种机会，你这也是千年不遇啊！因为这些个因缘都摆在这儿了，正的邪的都在这儿了。那这个力量，要这个正法都要兴，而且根据这个密教的预言，这个预言就写在《莲花生大师应化因缘经》里头，就指着这个至人寿50岁时，哇！每过百年减寿一岁，佛当时是人寿 平均寿命是80岁，我就在这个时候降生了。而佛也只活到平均寿命，不比成年寿命长，只活了80，表示学佛不是为了长生不老，佛只活到平均寿命80岁。到现在是每过百年减寿一岁，按正式的中国的记载，佛法早就在3000年出头了，就是人平均寿命是50岁了。到了这个岁数时候，那就是按这年说，那这个3000年，这是中国的一直是传统，这个很准确的这个。就现在大家都用时髦，用在2500多年的，是根据那个这个印度的经典上汇集之后记的那个点儿，数点儿数出来的。印度曾经互相内战，这个你吞我，我吞你，而且换辩论建为殖民地。是不是每年那个点儿都不漏？问题，所以这个2500年是不足信，还是度过这个3000年是可靠的。现在大家就比较公认是才有2500多年，实际上就是这个时候，那就说是战争迭起，风俗饶勃，小儿不受约束，这个身随随多佛徒，身随出家心不入道啊，这个温郁什么种种种种，这个时候。这个法要大行不施啊！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人均寿命忽然间的增长了。现在我们不止活50岁了，这个就正好是符合这个叫中兴的这个现象。要兴嘛，也就像兴的时候，也就需要人多活几年了啊！你不然就是寿命那么短，要真是50，大伙这就悬了啊！这个中间这个寿命要延长这个事儿，一直都是缩短，现在忽然要延长，这个也是一个大兴的一个啊，能够相配合的这样一个征兆啊。这个要兴就要有人呐、人他有弘扬啊，他有累积经验呐、他要做很多很多事情啊，需要他多活啊。这一次兴了之后。这个一个高峰，但是也不是说就平安无事了，所以有很多人都是一想着就300年又灭了，300年后又灭了，再兴一次，将那个峰比这个峰矮一点，再往以后就不再有峰了，就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真正度过这个真正的没有风的简洁了，这是简洁，这是一天不如一天，但是简洁中要出现高峰，现在正在这个起风的时候啊，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时间因缘但起风之后也不等于就是千年万世300年之后，那是公开场的高峰，那回教徒回教要主宰世界，全地球的一些人，只有在香巴拉的人可以活命，还信佛，要不然你就是不信教了，你信穆罕默德了，啊，念可莱经去了，就是信佛。只要还能信佛，还要不死，就在香巴拉。香巴拉在世界上什么地方还没人知道。到了那个时候之后，佛教又重新大圣。这个十轮金刚，所以现在修十轮金刚法会。你看那个班禅说，导致十轮金刚法会，十轮金刚法会，为什么？就是祈祷这个事儿。那个时候来的是十轮金刚，对佛法整个的前途，也就是这。以后是简洁，一天不如一天，减完了。最后100年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完了之后，阿弥陀佛4个字天空中现出来，只要会念还都能往生，最后就没了，人就互杀，互相残杀，以至于人类把人类自个儿消灭，仅存的深山的旮旯里头谁也找不到，这他们还都是度过了，度过了之后事过境迁一想，哎呀，这个太不对了，这么还有太别杀了，改了之后就这个情形就变了， 啊，这个环境也变好了，东西也整懂了，大家又都有玩又凑在一起，这就变得开始变成增节，一天比一天瘦长，一天比一天瘦长。等人寿到八万岁的时候，弥勒菩萨来了。现在是今天正月，今天才是初三啊，你们今天还可以回去拜一拜弥勒。祈求机要中有弥勒，反正还都可以拜一拜，没拜的拜一拜弥勒。弥勒是嘱咐了无量寿经啊，大家都不知道无量寿经是嘱咐了弥勒，所以我这个简称为大圣无量寿，跟夏老师有跟夏圣也就简化为大圣无量寿，这不是我这个地方有来历的啊，授以大圣无量寿经，将来弘扬这个话，所以弥勒来还是要弘扬这个话。再有弥勒有一个特殊的愿，就是刀兵劫中用户众生。这个刀兵劫里头来用户大家，现在这个劫看来是个刀兵劫啊，大家这互相残杀呀，武器越来越厉害啊，说不定哪哪都有灾呀，到处这个坐飞机呀、坐车呀，都很难说呀，这刀兵劫。那么弥勒特殊的愿力，刀你看像药师这个具病。就各有各的特殊的愿，这个弥勒菩萨的愿是刀兵劫里的拥护众生，而且这我也是将来我们这个最后这个人类之灭亡末日也是刀兵劫，不是火，不是水，地球不崩，地球且不崩呢，虽然说地球要崩呢，不但是还早呢，我们是贤劫，我们有一千个佛相继出世，这释迦牟尼刚第四后的还有九百多位佛要出来了，也要九百多次的人类灭绝，地球不崩，你比如说温室效应，如果发展得太厉害的话，这个气温上升，冰山融化，冰山融化，海面上涨，你就洪水的话，你都淹死了。这水劫，就可能是这样，就说不定下面一个劫就是这个劫，就可能。慢慢的，这个水又退了之后，人又都地又多了，人又能活了，又好了，就这么循环，这循环都是循环。这就是周而不止，这不没有一个固定的。这个女人这个领子长了高了变短，短了变高了，都是这。一裙子长了变短，短了变长，这周而不止，这不行，没有变不出样来。所以就是说，这个一个我们要知道一个整个的一个法运啊，这个是一个。总的来说是简洁，但是简洁这一段是中心，现在已经从事实上啊看到了啊很明显的这个苗头，像这个在法上来说，像无量寿经的这个善本出现流通啊，现在在这个海外一天念三四遍的人很多了，现在就是说我们来说我们念一遍很难呢、啊、他们一天念三四遍的很多了，我们这在座的瑜伽的人基本上都背过这个无量寿经了，那在海外背这个无量寿经的人很多很多了，能背的人很多很多，这些形式啊，不光是知识印出，大家用户，大家这个弘扬，大家这个赞叹，这个是这一场这个就蓬蓬勃勃啊，如春日啊，万紫千红啊，啊，种种啊，这个形象很殊胜的。当然，现在还是没有完全解冻啊，还是种种的，尤其在中国，在我们在这个地方，还有很多的障碍，还有很多污泥浊水，还有很多陷坑，还有很多这个群魔乱舞吧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就需要加倍的看清这个形势，我们来把这样一个大说大事因缘呐、啊，这样一个大事因缘呐、啊，我们就是说用我们的努力，气运来就是这样，这个是不可阻挡的，但是我们的努力就可以足其早日实现呐、啊。而且你自己来说法运是如此， 和你有什么相干呢？你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他根本他也不信这个事儿，佛教之兴佛教之不兴与他就没关系。但是所以就是说佛教就是这种光，是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光是遍照一切啊，那他就感觉不到啊，就我说可怜悯者。不过我们呢，我们就是把这种作为自己的心愿，作为我们的任务，我们要把使得这个正法能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光入光明，能够救度众生。这我们就是在这个，所以我常说呀，我们所做的事情，你是正是上师三宝所要做的事。所以有很多人绕一趟发愿，我自己我听你发愿，我总觉得别扭。那在美国我还跟他说，我总觉得别扭。但是自己的一种想法，我通过音乐了，通过什么了，什么什么的，而且还都一边都打不着这些事儿。所以你这个现成的很多很多事，那诸佛菩萨所要做的事儿，你也就要在做，这自然就自形成了一个劲儿，一个力量。所以现在就是说，所以现在就是大家这个。这是从法上说，这个大家还是很有这种这个好的条件的，有这个因缘。那么和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密法和我刚才所说的无量寿经，它这个缘都很深呐、啊，从小就结了缘呐、啊，那现在还在结缘呐、啊，这将来还要结缘呐、啊。这个就是说，是我们不过今天再提一提什么加深自个儿这个认识和。知道这个事儿不是一个，就好像我这个就是不知不觉的，我就是赶上这些事儿，碰上这些事儿，那么我就做这些事儿，那这个就不感觉什么，而这样是这么重大的，啊，这个就是这个一个这个佛法之中心，就是在这个这些事情，啊，只有这些事情的这个。放光才能够使得佛法中心使众生得度，那你对你自己啊，这个自己的这个生活，自己的工作，这个认识都不一样了。当然就是另一方面说，苦还是要苦的嘛。另外说了一个要心生还有阵痛啊。咱们这个领导不老说要紧几年裤腰带吗？这个也是事实，所以就是说，这里头恐怕不仅仅只是在生活上啊，这个我们不能跟人家比啊，跟人家比不了了，或者就说不仅仅是在物质生活上，我甚至于在精神上，就许多方面、种种方面，都会有遇见一些。为难的，他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整个这个在为难呢。我夏老师说，人家在船上，这个船上大家要漏水，你这个水都不能超然呐、啊，你赶紧就堵窟窿啊，你这抢救啊，你这不能安睡啊，啊，现在就等于啊，这个的风雨中啊，一条破船呐、啊。我说这个苦。啊，这个苦不仅仅就是说，奖金发的少一点，或者什么这个好东西不大好买得到啊，这也如此啊，应该有这种准备啊，也还要看到这种种的啊，群魔乱舞，不一不小心啊，就会入魔途啊。就每进一步，都要出岔子。 那个送这个调来信，说他已经不到了。你不进步是不，他这才是进步。所以这越来越是，我就是说我不能不相信佛陀说这些话。他事实就是这样，他大家逃不过。他确实知道这心外取法是胡闹，都是错误。说不明本性，不自本性，学法无益。他过去都错了，啊，他这一步还很少有人能像他这么真正把这个问题认识了，是觉今世而夺非啊，把这个夺非认识这么清楚。但是他底下他又掉坑了，他说他悟道了，这一跤摔的就惨了，哎呀，能不能要能不能再站起来？都所以说这个时候，要十分的小心，自己这个啊善于护持。好在我们这些人还没有那个外头那些不好的缘，这外头这些缘也是就是外很多。今天我通知人很少，真来了我就没有告诉你，他就比你们就又差一点，不容易。